Hello， 我是林飞。继续回到生活阿狗狗，我是林飞。在今天节目当中呢，我们为您邀请到静宜大学法律系的助理教授郑宇轩郑教授呢，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教授本身呢，也是警察法学教学有十几年的经验，本身也是警大的法学博士，所以对于警察相关事务的法律呢，其实非常了解。Hello， 教授早安。
你好。
在上个礼拜天，我觉得可能我们有看到的一个新闻，就是在中立那里有一个女老师，她在上学的途中要去赶着去上课，可能行色有点慌张，因为快要迟到了。但是呢，她在边走边吃早餐的过程当中，突然就被警察临检，警察就说啊，你要出示身份证啊，但是她不愿意配合，她说你跟着我走，在两三分钟，因为她就快要走到学校，你就知道我是谁了。结果没有想到呢，后来还被警方压制上铐，以妨碍公务的罪嫌呢，移送桃园地检署。我真的很好奇，就警察他在路上就可以这样临检我们吗？
我们要说，就是说现在哦，警察的权限的发动哦，我们已经法制化了。那在早期的时候，也就是说在警察职权行使法出来之前，那警察的权限发动相对性的是比较宽松了。所以警察如果要在路上进行任何的身份查证，任何的盘查，都必须要依据法律来做。而这种一般性的身份查证，目前在实务上用最多的就是警察职权行使法。那警察职权行使法里面，它有规范了六款的要件去做身份查证的发动。那当然地点呢，必须要在公共场所或公众得出的场所。那当然都一定要有一定的危害的外观，例如说合理怀疑他有犯罪嫌疑或犯罪之余，或者是有事实足认他对犯罪知情，或者是认为他有防止妨碍他人生命身体的具体危害等等的要件，才可以去做权限的发动，不是任意的就可以去对民众的身份做盘查。
对啊，就如果说我今天在那边散步，我也没有做任何妨害任何人，也没有带什么危险的器具，警察是应该不行就这样直接来说，哎，你身份证出示，即便他是穿着制服，然后有出示证件。因为像我有个朋友，他在台南，他因为长得人高马大，又留一个络腮胡，所以他就是外表上看起来有点凶狠。
是，
他常常在公园散步，
是，
或是走路就被临检呢。
是，
然后他都完全超配合的。他说，因为我知道我自己看起来很凶狠。
因为警职法的第六条的要件，他虽然立了一些危害的外观，可是这个危害的外观，基本上在立法上的时候，授权的给个别警察官一个很大的一个判断空间。那重点就在于说，警察在行使相关权限的时候，到底有没有符合第四条的事前告知义务？
所谓事前告知，就是他现在检查你的身份，要盘查你，他应该要告诉我们他为什么盘查吧？
对，就是这句话。那就是警职法第四条第一项，他讲了说，警察行使职权时要着制服或出示证件，并应告知事由。立法上用了一个用语“应”，就是在规范着警察机关或个别警察官在行使职权的时候，要先告知人民说我为了什么在行使职权。而这个告知，它并不是一个单纯的说哦，我依据警察职权行使法，不是，它不是这种标语式的告知，它必须很明白的告知你说，因为你有什么样的事实外观，然后我依据这个事实外观，我认为你符合警职法的哪一条，那我才会依据权限来去发动你。如果以那个中立的那个案件我们来做说明的话，如果当时执法的员警他是做这样的告知，后续的问题我相信应该就会小很多，也不会引发后续警察滥权的疑虑或各方面的一些相关的一些新闻的事件出现。那我的想法是，如果他告知他说，欸，小姐您好，我看您走在路上神色有点慌张，根据我的经验，我怀疑您通常看到我们警察然后神色会让慌张的时候，非常慌张的时候，我怀疑您的包包里面是否可能有藏有一些毒品或其他的危害的物品，那我希望能够借由查证您的身份了解到这相关的过程。那只要警察完备了这样的一个事件事实的告知跟法律要件的告知，那告知他说你这样的行为可能符合警职法的第六条第一项第一款，那人民就变成要配合的义务。
可是这样的情况下，为什么你这样讲完整套我就一定要给你检查我的身份吗？因为我可能会觉得说，我包包里面也有我自己私密的东西啊，也不是犯法的东西，可是我为什么，这是我的隐私，我为什么要给你看我的包包，或者让你查验一些资料或证件？
OK， 来，那 就涉及到警职法的立法目的、嗯、那立法目的本来就是做一个危害跟犯罪预防的一个动作、嗯、当然如果有符合警察在那个认定的专业过程当中符合了相关危害的外观要件之后，他本来就有这个权限。但是你说能不能一定看包包里面的东西、嗯、我个人觉得应该还不到那个程度、嗯、但是身份查证是可以的。
哦，就是如果警察在路上拦下你，他有告知说他因为什么原因，他合理怀疑他必须要查验你的身份，
是，
他只要有告知，我们就必须要告诉他们我们的身份。
基本上立法者的授权的思考是这样的。
嗯，
当警察行为是合法的时候，守法就变成人民的义务，而不是人民的权利。
嗯、OK， 所以如果说今天中立的那个状况，警察有告知，
是
那个女老师说你跟着我走，你就知道我是谁了，
是，
这样算是拒绝告知身份吗？
我倒觉得如果事实的真相就按照新闻报道所述的话，那么我觉得这个时候就没有不能查证身份的问题。
嗯，
所以我会认为他一开始前阶段这位执行的警察同仁，他可能在前阶段的告知做得不够仔细，
嗯，
然后使得引发人民对他职权行使的事发性。那他其实并没有完全抗拒，他其实有做部分的配合，愿意让他到一个地方去知悉他的身份，
嗯，
所以这里应该没有不能知悉身份的问题。因为警政署自己有说，所谓的不知道身份是你警察用尽了所有相关的查询办法之后仍然不知，才能够算是无法得知身份，
嗯，
但是如果有人愿意告知说这个人是谁，或是有其他方法他愿意告知你我身份是谁，
嗯，
那这时候就没有这个配合身份查证的违反，那这时候应该就不能在后续帮后面的权利去做行使。
欸，可是会不会就警察那一方面会觉得说，凭什么你叫我走就跟你走啊？我要查一下你的身份证，你不让我查验，然后你要一直走一直走，我就感觉我没有必要跟着你走啊？难道我一定要跟着你走才能知道你的身份吗？你不能就直接告诉我吗？
其实如果用告知的方式，那警察如果可以运用其他的方式查证到人民身份的时候，基本上也不会有这个问题啊。
嗯，
那例如说你告知我你的身份证字号，那我身上有所谓的警用电脑，
对，
那如果可以查知到的时候，那也不会有这个问题。
嗯，
对，
所以可能就是一方面呢，我就也不想要跟你讲，你跟着我走就知道我是老师了嘛。
是。
二方面，在警察这方面，就是你就把身份证拿出来就好了。
是。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导致了，所以如果说就这样事态继续演变下去，然后他反而被上铐啊，妨碍公务罪嫌移送地检署，
对，
这样会不会是有一点不符合那种执法的比例原则？
这个地方其实一切的症结点就在于第一步的时候，
嗯，
到底我们的执行员警有没有告知他相关上他的执法依据？那如果有，表示说我们警察职权行使是完全符合第四条告知义务以及第六条要件，因为那人民如果对于警察的判断不服，那应该是走救济的问题。
嗯，
所以既然在立法上面我们把第一次的认定合法权限交给了警察官，而不是让人民来判断，
哦，
所以人民就必须要遵守警察官的见解。那如果你认为警察的行为是不合法的，
嗯，
那应该是跟警察要一张临检异议记录表，
嗯，
然后跟他说我要对你的行为事后提出救济，那这个才是正确的做法。
哦，就不是现场不配合，
不是，
导致后面可能有种种的误会跟冲突的产生。因为他如果告知，也就他已经符合法律，然后法律给警察有这样执法的一个权利，所以我们就必须要配合。
没错，
但我们可以事后救济，
事中就是当下就可以对说，我对你临检我的要件，嗯，跟临检我的事实认定我不服，
嗯，
请你给我一张临检异议记录表，
哦，
我要救济你的行为，我认为你的行为违法，我要提起救济，这是人民当下可以做的。那
我们这样讲完，他不会说啊，你竟然敢顶撞我，那危害公务什么之类的，
不会，因为这是合法权利行使，
嗯，
跟顶撞公务是没有关系的。
欸，那这样如果说我都完全没有讲，然后我后来去救济或者是去申诉的话，这样可以吗？
这里救济就涉及到警职法29条的规定，29条规定它有事中救济跟事后救济。
嗯，
那么如果事中救济，您当下一定要现场提出，这一点很重要。
好，
所以如果您当下没有现场提出事中救济，事后是不能补要求临检异议记录表的。
哦，所以我们如果要那个临检异议记录表，我们一定在当下，也就是说，好，你要盘查我没关系，我身份证件给你，
对，
然后我也会跟你讲说我不服这一次你的临检，所以你待会要给我临检异议记录表。
对，
那如果中间没讲， 可能我们不知道要讲啊。
对，那可以把这一次临检的事实把它记录下来。
嗯，
因为现在很多的民众都会有手机，那、都会有录音跟录影。那很多民众说，那我可以录音录影吗？
哎、欸，对呀、啊、对呀、啊，警察他有一个密录器嘛，他可以整个录起来。
是，
那我们可以就是那把我手机也拿起来对着警察拍嘛？
我应该这样说，就是说在公共场合里面，每一个人本来就都可以有这样的一个权利。对，那因为很多我的警察学生也问我说，老师，那我们也有个资啊，
对啊，也有肖像权啊，
为什么我们可以这样被拍？我想说，如果今天您没有穿着警察制服，那您有个资，我绝对尊重。但是因为今天我们的警察他已经是代表国家在行使公权力了，那我们国家的公权力行使本来就应该要公开透明。那在这一种政府资讯公开法的立法精神，而不是条文，而是立法精神之下，政府的任何行为都应该要公开，应该都要告知人民。那像法官写判决的时候，要不要附上自己的判决理由？要。要不要盖上自己的法官章？也要。那么所以警察在这个地方执法的时候，既然在公共场合穿着着警察制服，所以这个就表示了你这时候你的个人资讯是向后退缩的。
你代表国家执法，这个是要让人民知道
的。
好，不过我们要先休息一会，待会呢继续为您访问我们的法律系的教授郑宇轩郑教授，来跟大家聊到，因为我才第一次听到可以就是事中救济。
是的，
那还有什么是我们人民在面对比如说类似这种临检的时候，我们可以做好的自我保护，但是又不会去触犯到法条？回到升华 GoGo， 我是林飞，今天为您访问到静宜大学法律系助理教授郑宇轩郑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聊一聊，我们可能很多人呢，不管你在行进的过程当中甚至走路的过程当中，如果警方觉得说哎、你可能行事很诡异啊，或者是好像见警就跑掉啦，那可能我想要盘查你就临检你，我如果已经配合了他还不放我走呢？
基本上如果你已经配合身份查证完了，那根据法律的要件他就一定要释放您走。
他可不可以说我要检查你的包包？
这个问题就涉及到他有没有符合警执法后续第七条的规定，你必须有一个明显事实足认会有对别人的生命或身体产生危害，而这个明显事实就必须是非常外观一看就知道的那个事实。如果没有那个事实存在，那么警察后续检查的动作基本上就是违法的。
所以他就算说他想要看我的包包，我也是可以拒绝他，就有点像是警察到我们家说想要看我们家，但是他没有搜索票，我也是要拒绝他，
这是可以拒绝的。
哦，
对，那因为你可以跟他讲说，因为你的行为不合乎法律的要件，那如果他坚持要看，那你跟他说，那这一段我就要详实记录，我认为这已经进入到非法检查或者是非法搜索的程度了，对，那这个时候如果他执意要做，当下你可以让他看，但后续的责任你可以追究。
如果没有任何，比如说我的包包就是一般包包，也不是说你明显看到里面就藏了一把刀啊，一把枪啊，或者是里面有什么可以值得你怀疑的点，就是一般比如女用的包包，
是，
那我可不可以说你这样的话我要报警咯？
基本上因为当他权利合法行使的时候，人民本来就有配合的义务。
对，
但是如果说你已经觉得说我没有到符合，说我包包里面就是没有任何的危害的物品，
但我也没有必要要打开来给你看，
因为
这是我的隐私的东西啊。
是的，没有错。那因为第七条第一项第四款，它的法律要件它非常限缩在要有明显事实，如果没有那个明显事实的话，他如果坚持要看的时候，
我不给他看，
基本上他是不能看里面的，
是不是？
对，他只能够做外部的拍搜，就是说你没有配合警察打开包包的义务，没有这个权利。
好，
因为没有这个义务的配合，那警察如果真的觉得你的包包有问题，他最多也只能做表面的拍拍，摸一摸，他不能把手伸进去，因为一旦他把手伸进去之后，那就已经再也不是合法权利的行使了，那就已经进入到非法搜索的程度了。
所以他所有非法搜索的情况下，我就是可以控告他滥权啊？
这个地方是可以的。
那如果说我害怕，比如说有两个警察，然后我就觉得说我现场如果不配合的话，我恐怕他们也不会放过我，所以我就要讲说你这个是非法搜索，所以我现在要拍影片存证。
可以，因为在公共场合里面，那警察代表国家行使公权力，警察个人的个资权个资法的权限是退缩的，那我觉得民众本来就可以用摄影机跟录音机那个来去搜证保护自己的权限，这是可以的。那所以 警察为什么要带密录器、
嗯、
他们带的一个那个小小的镜头也是为了要担保他们执法的正当性、
嗯、
所以警察要遵守法律，人民才有配合的义务。
对，
那如果警察逾越了法律的授权呢、嗯、那么人民还有守法的义务吗？那当然就不存在了。
那会不会有的人他买了警察的制服，然后假装警察的证件，然后其实他是坏人，就在路上临检你，警察用的电脑就可以查我们的身份证照，但是我们没有办法去查证这个警察现在在我面前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
基本上这个在我们国家发生的几率我不敢说没有，但真的偏低。
嗯，
首先第一个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到警察制服，第二个警察的装备基本上会有一个警用装备的外观，
嗯，
像警枪啊、无线电啊、防弹背心啊、
哦、
这些不是每个人都可以拿得到的，
不是光看外表，
不是看外表
跟证件，我们要看整套的。
那、啊、除了这个之外，那我们的员警呢基本上都会有备战号码，
嗯，
那这一个附近呢都会有一些分局管辖的概念。当然我知道很多民众不知道那个分局管辖的概念，
对，
那其实最简单的方式你就打电话、
嗯、
然后问说哎、欸、我现在被一个警察盘查，那他的员警编号是几号，
嗯，
那我想查一下这个人是不是真的警察。
所以我现在如果被临检了，然后但是我也不是说啊我想要刁难你，可是我想要确定你是真正的警察，我可以跟他讲说 对不起你先让我查证一下，如果你是真的警察我在配合你， 我可以这样说吗？
因为警执法第四条、
嗯、
他的第一项告诉你是他行使职权是要应着制服
对
或出示证件。
如果他都有，可是我就是比如说我有那种被害妄想症啊，或者我就明显怀疑这个衣服感觉就不像真的，我就是担心害怕、嗯、可以这样跟他讲吗？然后我就赶快打电话然后问一下那个警察的编号，这样我是不是刁民？
我如果从警察的角度来看会有一种这种感觉，
嗯，
因为我会觉得我是真的，可是如果说我真的是真的，就像我们对民众的期待是一样的、
嗯、
那如果你没有违法，那
我们也不怕临检呢。
那同时我如果是真警察、
嗯、
我也不害怕你去查我。
对呀、啊，所以就像我们会讲到说、欸、有的人看到警察就逃，这肯定有问题嘛，那你不让我查你是不是你也有问题呢？
基本上那个是以前在警察学校受训的时候，那个早期的学长们跟教官们他们很喜欢讨论的一句话、嗯、叫做见警即逃，
嗯，
那后面就接四个字叫做非奸即盗。那当然这是以前经验的传承、
嗯啊、
因为只要看到警察会神色慌张的人这个一定有问题、
嗯、
可是我觉得这种经验法则基本上它不是法律要件，
对，
它只能充其量作为一个远景训练的时候去如何观察一个人可能可疑、
嗯、
但是这不是法律要件。
对，万一有的人走在马路上他临时肚子痛，他其实想要上厕所，所以他神色一定会很慌张啊，
是，所以那要件太多了，
对不 对,
对，所以我们才会在法律的要件上做一个限缩，
嗯，
必须是直击在法律的要件上面，例如说这个可能跟犯罪有一些关系，
对，
就好比说你半夜三更出现在人家住宅大楼楼下，你又拿了一个包包然后神色慌张、
哦、
这时候我就想说哎、欸，你有可能是窃盗罪的犯罪嫌疑人、
嗯、
那这样你必须要说明说我这样的行为可能跟什么犯罪结合在一起作为你发动的依据、
嗯、
那当然这个部分是由警察专业判断、
嗯、
所以这个判断权是在警察手上，所以警察如果告知你他的判断依据之后，那他的行为就合法了。那人民不能够自己解释说哦我没有我没有符合、欸、因为有没有符合不是人民说的算。
OK OK、欸、不过回到刚才就讲说，如果我们的包包没有明显的犯罪事，他顶多可能摸一摸拍一拍，
对。
那回到如果说像我们有时候在开车，我们可能在假日前后就会遇到很多路口都会有一些酒驾的临检的检查站，那如果这个时候我们被拦下来，他要求我们开后车厢呢？
基本上开后车厢它必须有一个特定的要件、
嗯、
也就是说如果要检查的话必须有事实足认有犯罪的疑虑、
嗯、
那就必须说我要告知你我是依据什么合理怀疑你是在交通工具、
嗯、
会让我觉得有一个犯罪的嫌疑，我才能够要求你打开后行李箱，
所以那个也要说明，对不对？
当然如果他没有说明的话、嗯、人民依然可以拒绝，
就像我们的包包不用打开啊，
不用，对，就原则上不需要配合打开包包，因为法律授予他最大的检查权就是表面的拍收，但是如果您自愿同意打开，
嗯，
那么就没有违法，因为法律有一句非常有名的法验叫做自愿不构成侵害，
对
对啊，所以如果你自愿开给他看说我没事啊我就是没有啊你看啊我就是没有，那这个就不会违法、
嗯、
那如果警察只是单纯说哎、欸，我可以看一下您的后
不可以，
那你说那你就可以问他说您依据什么， 那如果他讲不出来，那也可以说我拒绝。啊，那如果您自愿性打开说，反正我们后面没什么东西要看给你看，请自己看。
但可不可以后面很脏乱呢？我们就不好意思了。
也可以，所以你就可以跟他说，我你没有依据嘛？那我就拒绝你。
后面很乱哦。
对，我就拒绝你。
可能有跳蚤哦。
类似，因为其实人民想要拒绝被看的原因很多。
对呀、啊，有时候不是犯法，是因为这觉得这
觉得羞于见人，各方面都有可能。我知道。所以为什么？所以我才会说，警察以前在教育的那训练那一套，我不能说他一定是错的，因为他有时他的时空背景。
对。
那随着时空背景的改变，人民的法治精神跟权力概念也不断的更新，所以我觉得警察的教育这一块啊，在教育养成这一块，还要跟着时代再往前再更加多走两步，会比较跟得上。如果说我们的警察在我们的执法过程里面多一些人权观念，那多一些一些权力保障的概念，
对，
那么在权力的发动上，我前面的权力是利益的利，后面这利是指警察权力的力量的力，那在发动上多所限制，多所节制一点，那么我相信警察在执法的信任度会获得大幅的提升。
哎、欸，不过讲到这个，我突然想到前几周不是在那个屏东恒春，然后有一个警察，他就是利用休假的时间。
是
去拍照，等于是说他行使他人民检举的权利，
是
他没有穿制服，所以他也不是走他们警察开单那个进行举发的那种管道，而是像我们人民，比如说我在路上看到那个并排停车啊，那然后我们可能拍照然后上传啊，就他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碰到那个可能被他拍照的人，就追打他、啊、还把他打得头破血流。我看到那个新闻出来，如果他在被追打的头，他可以喊说我是警察你们在打我这种。
首先，第一个检举，既然是法律赋予人民的权利，那么每个人都有。
对，
那公务员下班之后，他也是人民，
对，
所以他可以行使那个权利，没有问题。那他不能够说到一半的时候说，我被打的时候说喊我是警察，因为你当下不是在行使职权啊。那最多就是伤害，那不会是妨害公务
哦，
只能透过刑法一般的伤害罪来保护他自己，他没有办法透过妨害公务来去做这些处理。不
是，然后他也不能喊说我是警察。
他可以喊，但是没有什么意义。
然后也不能是妨碍公务。
不会，他应该不会构成，因为他没有在公务执行中。
OK。不过我有一次被警察拦下来开单，但是我觉得那个警察真的是好危险。我当然自己有错在先，所以我不可能去做任何什么申诉，不可能就是乖乖去缴罚单。我那时候就是在开车，可是我已经开在快车道上，
对，
然后旁边就是黄线嘛，因为有那个禁止跨越的那个黄线，对不对？ 对，好，然后没有安全岛，所以是画黄线。然后我就是在开车的时候讲电话，所以这是不对的行为。其实我很感谢那个警察那时候帮我开那一张，就是边开车边
手机电
话。
对，
因为罚很多，然后所以后来我就想说不行，绝对不行。但是他那时候是骑摩托车，骑到我的左边，所以他其实是骑在黄线上，搞不好他骑在已经是对向车道，但是因为那时候晚上其实是没有车的，
是。
然后他边骑边敲我的车窗，
是，
把我拦下来。
他的执法其实有一点危险，
是不是很恐怖吧？而且我突然看到一个人在旁边这样敲我的车窗，吓都吓死，贴我很近很恐怖
我觉得这个执法的程序上有一点点要检讨。
然后他就把我拦到旁边来，以后他这样，然后他说：“你刚才是不是在讲电话？”我说：“是。”
对，
证件拿出来，然后我就拿出来。可是我就想说，你刚才是不是在危险骑车啊？就我心里当然知道我是错的，所以我不会去跟他 argue 这件事，说啊我没有讲电话什么，不会，我们就那就被开嘛。
对。
可是我觉得他这样很危险吧？
所以我刚刚说过，我们一直要求员警在执法上的时候，首先的重点并不是去抓人民违规，第一个重点应该是要保护自身安全。
因为他其实也不是说他有鸣笛，然后我不停，就完全没有鸣笛，他就到我旁边去敲我车窗。
对，我觉得他可能就是我们说的嘛，便宜行事，没有按照法定程序然后去做，那这其实是值得检讨的。那我所以检讨的不是说说他的执法的精神，而是他在这样的执法方式会让使得被执法的人民跟他自己本身
都会有危险，
都会在风险状态当中，所以这个执法是这里比较不好。那如果说他可以先把车骑过去，然后在前面安全的距离把您拦下来，
对， 而且我也不是说开很快啊，就是一般在开车那个速度啊，所以他可以到我前面去拦我，或者他后面如果鸣笛，我大概想，哎、欸，四下无车，那应该是我吧？
就是你，对。其实他有很多可以更安全的执法啦，所以我只能说，执法精神可嘉，但执法技巧跟程序必须要再检讨一下。
我觉得他应该是要抓我边讲手机边开车不好抓，所以他觉得他那种人赃俱获那种感觉，千万不能放过，就直接敲我的玻璃。
是啊，没错没错，
直接就被开单。不过呢，其实就像我们刚才呢，郑教授跟我们提到的，如果我们在临检的过程当中呢，警方已经告知我们他临检我们的原因，我们就不能拒绝他盘查我们的身份。
是，
但是我们可以提出临检异议记录表，一定要把这个记下来哦。这是在他临检你的时候，你就要讲了哦。
对，
这样你就可以拿到一个临检
异议记录表。对，然后你就跟着这个异议记录表之后，你可以再去提相关的行政救济。然后认为说这个原警当下的执法你认为不合理，那说明你的理由可以向行政法院要求一个认定他有没有违法。如果您真的觉得有受到侵害，您还可以对国家进行一些相关性的求偿。
然后我们也可以就是进行拍摄。
我个人认为，因为法律没有明文禁止，如果这个是刑案，那另当别论。
对。
那如果不是刑案，只是一般的行政违规的话，
对。
那在公共场域当中，我不认为法律有禁止那个人民拍摄的一个权利。如果没有，
你不要在那边挑衅啦，因为我觉得有时候我在网络上看到一些影片，有些拍摄者很挑衅警察，我就觉得你就静静的拍嘛，就让整个画面去呈现事实，
没错，
就对你，因为你是自我保护啊，你也怕说啊，警方搞不好他那个出来的影片他会剪辑，那你就自己也拍嘛，
没错。
可是你去挑衅，这样我就觉得
那这个点其实我如果借这个机会，如果我们有听众是那个警察人员的话，我想要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告知一下，就是说有些民众他是故意的，就是要去挑衅你，然后引发你的情绪，然后当你的情绪被引发出来之后，你就会暴怒，当你暴怒的时候，他要的就是那个你暴怒的画面，
对，
然后认为你警察在滥权盘查，所以现在基于手机的便利性，我都会希望所有的警察遇到这种挑衅的时候，记住冷静处理，你只要坚守你法律事实跟你法律要件的认定，符合了按照法定程序走就好了，对于人民的这些挑衅行为应该要忽视掉，会是对自己执法权利上最佳的保障了。
所以可能警方在临检的时候也会很怕说，其实也会碰到刁民，
常常
那我们也会怕会遇到说，哎、欸，我其实也是就是堂堂正正的老百姓啊，那为什么我要这样被临检？但是如果说一切合乎法律，那我们就配合，那你不满意的地方你再去申诉就可以了。大家就是不要搞得好像就是一点点小事然后无限上纲到变成那种什么妨碍公务啦，然后妨碍自由啦，然后又大家互相告来告去，
没错，那实在最多就是浪费司法资源。
所以一开始我觉得那是非常重要的。
是，
所以还有就是我们的包包也不是你警察想要看就可以看的喽，
是的，
还有我们的后车厢也不是，当然你家更不是哦，
没错。
今天也非常谢谢郑宇轩郑教授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谢谢你，谢谢，
谢谢，谢谢大家。